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愿神借着他的话语鼓励你的心，去遵行他的旨意。你喜欢亲近神吗？你又有没有拨出时间每天读经祷告，安静在他面前呢？基督徒有好几种，有的不怎么去聚会，除了圣诞节去教堂以外，平时根本不参加聚会的，有的只是星期天去做礼拜，平时不读经祷告，但有的却天天亲近神，时时渴慕神。因为诗篇16篇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聆听主的话之前，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在你面前有满足喜乐》。
要称颂主，因他全面我，在夜里我心灵的光照。耶和华是我一生愿守，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摇动。我要称颂主，因他全面我，在夜里我心灵的光照。耶和华是我一生愿守，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摇动。我要称颂主，因他全面我，在夜里我心灵的光照。耶和华是我一生愿守，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摇动。我要称颂主，因他全面我，在夜里我心灵的光照。耶和华是我一生愿守，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摇动。生的道路指引我，在你面前有满足喜乐。你恩手赐永远的福乐，与你同在享受永远福乐。 话是我一生愿，守它在我右边，我必不会摇动。我要称颂主因他眷恋我，在夜里我心灵的光照。耶和华是我一生愿，守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摇动。我要称颂主因他眷恋我，在夜里我心灵的光照。耶和华是我一生愿，守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摇动。你将永生的道路指引我，在你面前有满足喜乐。手赐永远的福乐，与你同在享受永远福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认为如果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神应该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这样我们才能够全心相信他。如果神不给我们任何神迹，我们又如何知道耶稣是基督呢？这样的想法合情合理，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是这样要求耶稣提供一个神迹来证明自己是基督。耶稣对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呢？我们如何才能看见这个神迹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3讲，题目是约拿的记号。
上一次我们看了马太福音12章31和32节，我们谈到了不得赦免的罪，就是说话亵渎、干犯圣灵的罪。为什么说话亵渎、干犯圣灵就永远不得赦免呢？怎样才算是说话亵渎、干犯圣灵呢？我们已经看到原来亵渎圣灵未必提到圣灵的名字，这是内心态度的问题，你内心拒绝了圣灵，而拒绝圣灵就不能得救，因为是圣灵将神的救恩带给人，拒绝圣灵就是关闭了得救的渠道。我们不可以对神心硬，无论犯了什么罪都不要对神关闭心门，这样做只会自取沉沦。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可能犯亵渎圣灵的罪，因为这是一种内心拒绝神的心态，向神关闭了心门。所以马太福音12章31和32节这段经文是在警告我们， 人故意选择恶，或者故意放任自流，最终就会毁坏良心。良心毁坏，神怎能向他说话呢？神不能向他说话，他怎能得救呢？可见毁坏良心就是犯了不得赦免的罪，因为你再也听不见良心谴责，圣灵不能再透过你的良心跟你说话，而听不见良心谴责，你也不会祈求饶恕，不祈求饶恕又怎能得到饶恕呢？我们要学习时刻对神开放，不要做一个不肯受责备的人。如果我们不肯接受良心的责备，不论是故意还是轻视，最终也会犯这种罪。不妨自我省察一下，你受得了责备吗？每当受到责备，你是如何反应呢？是不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还是说，无论责备的是对是错，你都谦卑地接受下来？愿神保守你们，不犯亵渎圣灵的罪。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38到42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12章38到42节。马太福音12章38到42节，这里说到，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留意38和39节的神迹这个词，它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记号，中文圣经却将这个希腊字翻译成神迹。希腊文的神迹是另外一个词，当然神迹也是记号，但我们是在谈约拿的记号，并非约拿的神迹。这段经文的平行经文是路加福音11章29到32节。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它的平行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1章29到32节。路加福音11章29到32节说，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三十节说，约拿成了神迹给尼尼微人看，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约拿成了记号给尼尼微人看。可见圣经所说的记号 意思是你看得见的，不但看得见，还传递出一个信息。记号就是神给我们的信息，是眼睛看得见的。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二章十二节，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字记号是怎么个用法。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十二节，这里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神给了牧羊人一个记号，好让他们知道哪一个婴孩是救主基督。这个记号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牧羊人看见这个记号，就知道这婴孩是救主基督了。可见这个所谓的记号是眼睛看得见的。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26章48节。马太福音26章48节这里说，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暗号这个词跟记号其实是同一个希腊字。犹大当然不是行了一个神迹，而是用亲嘴的行动作为一个记号，好让差役知道谁是耶稣，好抓拿他。这是一个不好的记号，是用来出卖耶稣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犹太学者，也是神学家。他们对耶稣说，如果你真是基督，请给我们一个记号看吧。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记号，除了先知约拿的记号以外，再没有记号给他们看。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世代是指哪一个世代呢？是他在世的那个世代吗？是不是只有主耶稣在世的那个世代才有约拿的记号，以后的世代就没有了？换言之，是不是只有主耶稣在世的那个世代才是邪恶淫乱的世代，后来的世代就不是邪恶淫乱的？我们需要明白主耶稣如何用世代这个词。世代的希腊文意思是世界的一代，可以包括了很多代，包含了这个世界的全部时间，当然也包含了我们这一代人。比如说旧约时代就是涵盖了整个旧约时期，所以世代这个词没有时间限制，它包含了所有人。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我们打开诗篇14篇第5节。诗篇14篇第5节说，他们在那里大大地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义人的族类的希伯来文是义人的世代，意思是所有的义人。同样恶人的族类也包括了所有的恶人。由此可见，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世代并非单单指当时的犹太人，否则其他人就看不见记号了。问题是约拿的记号是指给当时那些听众的，还是说是给所有世代的人呢？如果这个记号只是单单给少数听众，那么似乎那一代邪恶淫乱的人反而得天独厚，后来的世代就没有记号可看了。所以明白了主耶稣所用的世代这个词的意思，也就明白了约拿的记号是给 所有世人看的，包括我们这一代的人。这个记号到底是什么呢？路加福音11:30说，约拿是尼尼微人的记号，人子是我们这世代的记号。问题是，人子耶稣如何成了我们的记号呢？这记号是不是指耶稣传讲的信息呢？可是记号按照定义一定是看得见的，不单单是一篇信息。信息是听的，不是看的，记号是看得见的。所以这个记号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耶稣是这个世代的记号，但我们看不见耶稣了，怎么办呢？马太福音12:40说，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这句话显然指的是复活，耶稣被埋葬3天3夜，然后从死里复活了。问题是，我们没有见到耶稣复活，所以耶稣复活怎么会成为给我们的记号呢？耶稣复活可以是一篇信息，但我们很难说这篇信息是一个记号，所以我们还是不知道约拿的记号是什么，人子的记号又是什么。很多人查考主耶稣的话非常肤浅，他们会说这个记号就是耶稣复活。可是请问，耶稣复活怎么会成为记号呢？你看见了复活的神迹，当然就可以说这是个记号，可是谁见到耶稣复活了呢？况且如果说复活是个记号，那么主耶稣早已经给出这个记号了。在约翰福音11，主耶稣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此外，主耶稣还让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当时周围的人都见到了复活的记号。还有一次是在拿因，当时有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主耶稣在葬礼上当众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众人已经见到了耶稣的复活能力。至于主耶稣复活，当时众人还没有看见，而且主耶稣这番话是在针对这个邪恶的时代，针对那些不信他的人，并非针对门徒。门徒后来的确看见了主耶稣复活，可是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些不信他的人并没有看见主耶稣复活。主耶稣这番话是在对文士法利赛人说，可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根本没有见到主耶稣复活。我们起初觉得答案很简单，这个记号就是基督复活，原来根本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不信的人，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并没有看见基督复活，而没有看见的事情当然不能说是一个记号。那么如何理解耶稣给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的记号呢？留意，主耶稣是拿先知约拿来跟自己做比较。不妨想一想先知约拿，将主耶稣跟约拿相比，似乎两者相去天渊。约拿是旧约先知，神要他向尼尼微人宣告神审判的来临，但约拿不肯。为了逃避这个使命，约拿就乘船到另一个城市，他想要离开尼尼微越远越好。谁知道船在半途中遇见大风暴， 约拿知道这风暴是冲他来的，所以他只好牺牲小我，叫人将他扔进海里。在海里，约拿被一条大鱼吞了，竟然在鱼腹中三天三夜还能生存。鱼就将约拿带到了尼尼微城。可是虽然经历了这个奇迹，当约拿看见尼尼微人听了他的信息而悔改后，他便闷闷不乐。所以约拿的身量怎么能够跟主耶稣相比呢？约拿怎么会是一个记号呢？而主耶稣又怎么会是一个记号呢？你可能会说，我们只以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这件事跟主耶稣作比。可是问题是，这里并没有说约拿在鱼腹中是个记号，而是说约拿去尼尼微城，他是神给尼尼微人的记号。似乎很简单的问题，结果越讨论越不知所云了。可见我们对主耶稣的教导理解的多么肤浅，自以为懂，其实根本不懂。我越查考主耶稣的教导，就越感到惊叹。圣经的话常常让我很兴奋，昨天我就很兴奋，妻子感到莫名其妙，希望我可以跟她分享一点，可是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半，该休息了。神的话常常让我很兴奋，几乎无法入眠，我就一直工作到天亮，今天早晨就是这样。有人竟然说查考圣经非常困难，我却乐此不疲，唯一的困难是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有时候明白神的话并不难，可是帮助别人明白却很困难。再回到约拿的记号，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平安脱险后才成为尼尼微人的记号，而且恰恰是因为这个神迹，约拿才成了尼尼微人的记号。仔细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主耶稣并非说我的复活要成为这个世代的记号，而是说人子要为这个世代的人成了记号。他死而复活，而且唯有死而复活后才为这世代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成了记号。正如约拿经历了鱼腹脱险的神迹后，才为尼尼微人成了记号，同样主耶稣复活后才成为我们的记号。你会说主耶稣复活后世人并没有看见他，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前，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一代人还能够见到他，可是死而复活之后，文士和法利赛人再也没有看见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恰恰对门徒说过，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所以主耶稣复活后怎么会成为这个世代人的记号呢？关键是要明白人子这个词的意思。主耶稣并没有说我要成为记号，而是说人子要成为记号。要想明白主耶稣的教导，就必须有严谨查经的态度，仔细看主耶稣到底是怎么说的，千万不要假设一些他根本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人子是主耶稣的称呼，可是当主耶稣复活后，他没有向世人显现，他只显现给门徒看，所以他复活后并没有成为这个世代的记号，因为世人都看不见他。但不要忘记，耶稣复活后是以教会来彰显自己，所以圣经称耶稣为教会的头， 教会是他的身体。正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教会才诞生了。这就是耶稣复活的记号，这是个世人都看得见的记号。所以人子既是一个人，也是教会整体。难怪使徒保罗经常对基督徒说，基督在你里面。这就是教会的意思。教会是基督在世上的显现。世人见到我们就应该见到耶稣。我见到你的身体就是见到了你。身体是你的一部分。我看你的手就是在看你。不能说唯有见到你的头才是见到了你。保罗说，耶稣是头，我们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现在就能够看见主耶稣这番话真奇妙。他是在说，我要给你们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你们会看见复活的大能。复活并非2000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复活的大能今天就在世上运行，我们都能经历到。我亲身经历到了复活的大能，所以才成了基督徒。但复活的大能并非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才经历到的，在更新的过程中，你每一天都能经历到复活的大能，越来越像主耶稣。我们看腓立比书3:10，腓立比书3:10，使徒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难道保罗不认识耶稣，不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吗？保罗当然认识耶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但保罗是在说，他需要认识更多。认识意思是经历，我们还没有完全经历到他的复活大能。做了基督徒就开始经历到这个大能在改变我们，让我们出死入生，但我们还需要经历更多。受了洗的弟兄姐妹就是在见证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们的生命在改变。你可以亲眼看见复活的记号，真奇妙。牧养教会实在是莫大的福分，因为你可以亲眼目睹别人生命的改变，所以我总是对神的改变大能赞叹不已。其实不只是我看得见，所有的人包括非基督徒都看得见这个记号。每每跟想要受洗的人谈话，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原来他们都看见了别人生命改变的记号，看见了复活的大能。他们会说，我看见我的朋友自从信了耶稣基督后，生命完全改变了，所以我也开始去认识神。你看得见复活的大能无时无刻都在运行吗？这就是主耶稣给这个世代的应许。这不是医病的神迹，很多人耳闻目睹了神迹依然无动于衷，也许他们有所触动，可是生命完全没有改变。复活的大能就会改变人的生命，这是出死入生的改变，是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进入生命成为公义。基督徒重生后成了新人，是不是说他就成了完全人？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回到约拿的比方，这个记号不只是在主耶稣身上看得见，也在教会看得见，因为教会就相当于约拿。主耶稣很完全，约拿不能跟主耶稣相比，因为约拿不顺服，而耶稣 总是顺服神。约拿虽然经历了复活的大能，可是他身上还有旧性情。尼尼微人悔改了，他竟然闷闷不乐，因为他丢了脸。同样，基督徒确实改变了，可是还有很多缺点，就像约拿一样。所以约拿的记号就是人子，或者是教会的记号。约拿真的经历了水的洗礼，他沉到水里，然后再活过来，就像基督徒受洗一样。基督徒在水里受了洗，复活的是新生命。关键不是受洗本身，而是受洗后所带来的内心改变。约拿从水里起来后，他的内心改变了，就如基督徒洗礼后内心也经历了改变。做基督徒并非接受洗礼而已，更是属灵的改变，这是复活的大能所成就的。我们向世界、向罪而死，从此向神而活。在渔父中，约拿向世界死了，他真的死了，他葬身大海，从世界消失了。可是他却是向神活着的。我们在约拿书二章可以看见他的祷告。什么是属灵的改变呢？意思就是那些受洗的人是向世界、向罪死了，现在他们向神是活着的。这就是复活，结果他们就成了这个世代的记号。每一个真基督徒从受洗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世人看得见的记号。世人是透过我们而认识耶稣，因为他们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每个真基督徒就是耶稣在这世上的彰显，否则世人就看不见耶稣了。如果我们不是这个世代的记号，那么这个世代就没有记号了。可见我们的责任多么重大。要知道，基督徒是神给世人的记号，难怪圣经说，如果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不像基督徒，就比非基督徒更糟糕，因为非基督徒不会绊倒人，不能拦阻人认识神，而基督徒却能够绊倒非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个记号，我们向世人彰显出耶稣，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同时也是多么大的责任。所以我从不催促人受洗，要是有人稍有迟疑，我就会对他说，不用着急，等你真的肯定了才受洗吧。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和责任。每个基督徒都责无旁贷，我们不可以推卸责任说，不要看我，我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你只要相信耶稣就行了。难道你想对人说，神复活的大能改变不了你吗？要是改变不了你，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基督徒呢？这是什么样的见证呢？使徒保罗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不禁心里想，保罗太骄傲自大了，怎么可以叫我们效法他呢？其实保罗不是骄傲，他深信神能够改变他，使他越来越像基督。神确实是在改变他，所以他能够对教会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效法保罗就是在效法基督了。保罗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恩典。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和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和第十节，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神复活的大能在改变他，所以他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做基督徒是得能力的问题，并非单单相信基督教教义和神学。很多人做了基督徒，只会高谈阔论神学教义。如果是这样，谁愿意做基督徒呢？一个对神完全委身的基督徒，就会有神的能力。圣经已经讲得一清二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保罗不想听那些假基督徒高谈阔论神学教义，他想看看他们的生命有没有能力。神的能力就是复活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最大的体现莫过于让死人复活。身体复活已经很奇妙了，更何况属灵的复活，两者都需要复活的大能，没有人行得了这两种神迹。相比之下，我觉得让人在属灵上复活更不容易。总之，这是神复活的大能。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教会就是人子的代表，就像约拿一样，成为这个世代的记号。如果你还是个非基督徒，你仅仅听闻了基督复活，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单单听到，而是要亲身去经历神复活的大能。也许此刻你就像约拿一样在躲避神，希望你也能够像约拿那样，在苦难中，在鱼腹里向神祷告。约拿被死亡的能力吞没，你也被属灵死亡的能力吞没。如果你还得不到拯救，那么很快你也会肉身死亡。要是约拿没有呼求神，没有蒙神拯救，就会葬身鱼腹。当约拿从鱼腹中向神发出呼求，神就拯救了他，让他从死里复活。约拿蒙神拯救后，就成为了尼尼微人的记号，因为他亲身经历到了神复活拯救的大能。关键就是不要把约拿的经历当成一个故事来读，你也能够亲身经历到神的大能。约拿的故事真不真实呢？你亲身去体验吧。神拯救了约拿，难道不能拯救你吗？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希望你不要以为信了主之后就完事大吉了。你只不过刚刚踏上征途，路途还遥远呢。不要满足于现状，还要继续每一天经历神复活的大能。这是我每一天的经历，每一天神的大能都在我生命中运行，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喜乐和能力所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3讲，题目是约拿的记号。教会就是人子耶稣的代表，就像约拿那样成为这个世代的记号。要记住，每一个真基督徒从受洗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世人看得见的记号，这记号彰显了神复活的大能力。神复活的大能每天都在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这是神给教会的重大责任。愿神复活的大能每天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好让世人能够透过我们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4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从亘古直到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歌词取自诗篇103篇。诗篇103篇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谁是敬畏神的人呢？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但愿我们不仅聆听神的话，而且遵行他的话，吸引其他人归向他。在结束今天聆听主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一首诗歌，歌名是《中国早晨五点钟》。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中国祝福扭转了命运，在一个好手 水晶。